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在网上收听也好，或者是借助收音机来听这个节目也好，但愿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呢，能够帮助你，能够激励你，使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那今天呢是礼拜一，礼拜一的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安排内容非常的丰富，有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另外呢有灵修的环节，再就是有一个神的道与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将圣经神的道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那在我们进入每周辅导教室之前呢，我也想问一问听众朋友，你信耶稣信了这么久，你祷告的时候你会说阿们，那这个阿们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过祷告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说阿们这两个字呢？今天就想花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汉语的阿们这个词呢，是希伯来语的 amen 的音转变过来的。它基本的意思呢，就是确实如此。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礼拜，有人供祷的时候，他的祷告的内容，你深深的受感动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中间讲阿们，也就是说你听到的祷告的内容，你所认同的意思。在祷告结束的时候也好，或者是一个人启示的也好，或者是祝福也好，这些之后同声说出这个词来表示赞同刚才听到的话，就是阿们。看了一本书，这本书也讲，他说这个词呢有确信不疑、忠信真实的意思。在旧约圣经申明记第27章15到26节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在圣经时代人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也就是阿们这个词的时候呢，就需要对听到的誓约以及它的后果负上法律的责任。那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呢，耶稣他在传道跟施教的时候呢，也用过阿们这个词做开场白，强调耶稣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是绝对可靠的。那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也是讲阿们，也翻译为实在的意思。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常常把阿们连用两次，这个词就变成实实在在。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1章51节，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明白阿们的真正的意思呢，就是确实如此，实实在在的意思。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知道阿们的真正的意思，也能够帮助我们以后跟人分享这一方面的需要。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非常熟悉的铃声，而且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听的铃声。因为每当我们听到这个铃声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要准备上课了。那我相信听每周辅导教室的每位听众朋友都知道，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不单单是听，也希望你能够有笔跟纸，有这些工具的时候呢，当你听到一些重要的一些课题或者是内容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吧。那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过去几年呢，我们都采用了《心灵希望》这本书，跟大家讨论了不同的题目。我也相信大家透过收听学习之后呢，都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从这个月份开始呢，我们又会选用另外一本书，就是《改变生命的辅导》这本书的内容，继续在这一方面跟大家一块来学习。改变生命的辅导这本书呢，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在于作者方面。因为这套书的写成呢，不是只有一位作者，而是结合一群当代心理辅导的专家，他们一起来写这本书。那每一位心理辅导专家呢，都会帮助我们读者来分析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呢，也会仔细的来分析生活的处境跟当中所隐藏的一些根源的问题。借助这些根源的问题的认识吧，让我们可以帮助自己成长，或者是也能够帮到别人来处理一些心理存在的问题。那学习这一套的书呢，我相信可以帮助人认识真理，发展品格，也能够借助真理活泼的大能改变我们自己，无论是在思想方面、情感方面、良心各方面都能够得到更新。那在进入这个新的课程的内容之前呢，我还是要把这个讨论的题目先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把这些题目记下来。第一题就是，你是怎么样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你会说，哎，每周辅导教室怎么会讲婚姻呢？因为这一次我们所采用的改变生命的辅导这套书呢，其中我们所用的那本书呢，就是讲到婚姻方面，婚姻、家庭还有性这一方面的讨论。所以呢，我们的题目呢，其中也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第一题就是，你是怎么样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呢？第二题就是，你认为自己有独身的恩赐吗？若是没有，你觉得结婚对侍奉有帮助吗？还是有妨碍呢？第二题，你认为自己有独身的恩赐吗？如果没有，你觉得结婚对你的侍奉是帮助还是妨碍呢？第三题，如果按照圣经来面对问题的话，对进入婚姻又有什么帮助呢？若是按照圣经来面对你的问题，那这个呢，对你进入婚姻有什么帮助呢？第四题，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离开与联合，表达夫妻生命的一致性。请听众朋友你分享离开与联合的意义跟重要性。第四题，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离开跟联合是表达夫妻生命的一致性。在这里呢，想邀请你分享一下离开与联合的意义跟重要性。我希望听众朋友，你每一次听一堂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回答一题，然后呢，就把这个题目呢，你的答案呢，寄给我们。刚才我也说了，改变生命的辅导这一套书呢，有两本，那分别是破除人生的百忧，还有走出心理幽谷。那我们会选用走出心理幽谷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呢，主要呢是讲到关于婚姻、家庭跟性这一方面的讨论。另外呢，也有一些是关乎一些当代心理辅导的议题。 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鼓励你好好的听，不单是你听，也鼓励你能够让你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块儿来听。如果你方便能够买的这本书的话，我也鼓励你到书店把这本书买下来，不单单是听课，平时你有时间你能够看一看，我相信对你听课呢是有一定的帮助。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婚约之前的问题。我们说当男女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认识跟接触以后呢，并且认定了对方是自己的另外一半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到进入婚姻的关系。但有一些人呢，对于婚前的准备，或者说是哪一个时候适合结婚的这些问题呢，他们都会有一些彷徨，或者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我要进入婚姻。也有的人没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婚姻。那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仔细来看一看婚约之前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在这里呢，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广告吧。这个广告呢是关乎美国进口的方牌机油过滤器。那这个广告里面就讲到这个机械师站在两部车的中间，一部车是需要换油或者是修理，而另外一部呢是机器坏了在冒烟。那这个机械师呢就说，保养汽车的方法呢，说困难就困难，说容易就容易。然后呢，这个机械师又讲了一句话，你可以现在让我赚你的钱，或者是以后让我赚你的钱。这个广告这句话呢，后来成为这间公司的一句很著名的广告语。广告的重点带出，花很少的钱用在汽车的保养，可以避免花很贵的钱来修理整部车。对于那个已经机器坏了而且冒烟的汽车来说，如果他花费买一个这个平时懂得去保养它的话，可能就不需要花费那么贵的费用来整部的车子去修理。从这个广告的重点让我们想到婚约的定力。当你想到结婚的时候呢，你也应该懂得好像刚才那一个广告里面的人所说的平时的保养一样，对婚姻有智慧和预见的看见吧。我这里说的不是我们对于婚约不能够存着浪漫的心态，而是如果真的你要进入婚姻里面的话，我们必须先要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且有预防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你婚约之前，人能够有一些计算跟足够的预备的话，同样的婚姻关系呢，也会减低一些严重的摩擦或者是损失。那这里呢，我想让大家考虑，就是当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男女，我在这里呢，想提一些问题来让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帮助你来做决定的。做什么决定呢？就是你们两个人是否应该进入婚姻。我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能够让我们能够预防婚后的一些严重而在婚姻里面面对的一些痛苦的一些修补的一些工作吧。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们都是基督徒吗？也就是当你谈恋爱了，你打算跟对方要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清楚是不是基督徒。那我素琴呢在这里再加一句，就是说当你是一个基督徒而对方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不是反对你跟不信的人交朋友，你可以跟他交往，但是你要坚持的来守住你的信仰，而借着认识对方把你的信仰介绍给对方。可能对方没有机会听到这个基督教， 没有机会听到我们的信仰，那借助你呢，把信仰告诉对方，他如果是愿意接受，也愿意去追求，那你可以继续的跟他来往，甚至呢，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除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就可以考虑你们是否应该进入婚姻。谈到婚姻，我们说婚姻是属于伴侣盟约，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更提到是二人同负一轭，如果两个人都在生命当中以神作为首位，那我相信两个人就可以同心，又有信心的一块的面对婚姻，而且两个人会在婚姻里面能够有信心的说，是的，我们都认识救主耶稣，尊他为主，愿意跟随耶稣，因着相同的信仰吧，在基督的管理之下，夫妻两个人可以同心，并且有信心的面对未来所发生的一切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并且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婚姻当中尊主为大，让耶稣基督作为一家之主的时候呢，这一个在实际的婚姻生活里面就能够让你慢慢慢慢的去依靠神去成长。我再一次的说，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只在认识，不是只在头脑上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是在实际生活里面让我们的信仰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出来。信耶稣呢，也有一种在主里生活的方式的表达，所以夫妻在生活里面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呢，就懂得依靠神，也要承认耶稣在两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最优先的地位。当基督徒决定婚姻的对象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思考，那就是有一些人对婚姻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认为希望自己的婚姻会让自己快乐，让自己有一个身份，让自己在当中能够享受。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实际上基督就不再是你们生命的主了。我们说婚姻是神美好的礼物，但是它不能够替代神。如果你认为婚姻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带来意义，带来方向，带来安全感，或者是婚姻给你自尊的话，你可能已经把婚姻这件事情呢，替代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了。如果你认为婚姻可以叫你脱离绝望，或者是不足、失败、苦读，或者是孤单的感觉，或许你对婚姻存着错误的概念。你可能需要问问自己下面这些问题：我是否只有得到丈夫的爱才会快乐呢？如果我结了婚，我就可以得到爱，得到接纳，得到安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非我结婚，否则我的一生就相当的失败。这三个问题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时候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对婚姻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当你对婚姻有一个错误的期待，而又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让你对婚姻感到失望。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教导，也就是为了这个，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回到圣经当中去看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借助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彼此相爱，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呢，两个人又会有不同的意见，当两个人摩擦的时候，你又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只是抱着一个心态让对方一味的来听你的呢，还是你为了这个婚姻 为了家庭的缘故肯放下自己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听众朋友，刚才这三个问题，如果你回答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对婚姻的期望我相信是太高，而且是错误。很多的人对婚姻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事实上婚姻在多方面对我们的人生有影响，因此我们不要期望婚姻能够比耶稣更有价值。如果你听空中辅导，尤其是夫妻营的内容的话，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最宝贵的第一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第二关系才是夫妻关系。那如果你期待婚姻而相信这个婚姻比耶稣更重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你的婚姻就会带给你很大的痛苦。如果你对婚姻的期望不切实际，或者是有不正确的概念的话，当你的伴侣一旦背叛了你，或者是你发现对方有很多缺点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失望，很容易挫败，很容易愤怒，很容易绝望。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今天跟大家分享爱人如己的信息。
哎，这么一吐，千千万万的病毒传播开去了。你今天分享的可是爱人如己的信息啊。
这
爱人如己，不随地吐痰，环境清洁，皆大欢喜。空中辅导和您共勉。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辅导每个礼拜一为您播出的每周辅导教室。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如果当你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呢，一定要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你对婚姻有一个错误的期待，而又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的时候呢，可能在婚姻里面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千万不要期望婚姻能够比耶稣更有价值。如果你认为婚姻是你快乐的一个源头，会让你的人生整全，那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认识婚姻。是的，婚姻对人来说也确实是一个祝福，是最丰盛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在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亲密的友谊，鼓励对方啦，性爱呀，还有合作的满足，儿女等等。而且又因为双方能够互相的了解，彼此的接纳，以至于两个人可以无拘束的来活出真正的自己，不用在人面前把自己包装起来。这样的生活的模式真的是非常的舒畅，非常的快乐。但是你也要知道，自己的配偶是不会解决你的人生问题，他也不能够满足你的所有的愿望。因此呢，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你必须首先要学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就算是在困难的处境当中，你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你把生命建立在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人的应许跟赏赐上面，你不单单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可以抵抗人生的暴风雨，你更能够在经历这些暴风雨之后呢，你将会变成更成熟，更充满爱。面对婚姻的来临，你必须要对自己诚实，就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心灵的深处是否期望婚姻可以为自己带来所期望的东西。若你有这样的期望的话，你就必须要调整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够进入婚姻。而且你要明白，因为你从神那里已经得到了你真正需要的，所以你必须要学习在婚姻里面的付出。马太福音第7:12那里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当然，人都需要一个美满的婚姻，这是祝福。但是你是否把生命建基在基督的身上，叫你得到更多，以至于你能够为配偶带来祝福呢？这样的生命才是建在磐石上。当一个人一出生，出现困难，或者是失望的事情的时候，你仍然能够信靠神，而能够在艰难当中靠着神的恩典站立得住。如果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在配偶有需要的时候，你成为对方的支持跟帮助。在传统的婚姻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婚姻，看到一对新人成为夫妻的时候呢，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从今以后不论境遇好跟坏，家境贫富，生病与否，都会一生一世的相亲相爱，至死不分离。听众朋友，我们说讲这样的话容易，但是实行起来的确要付代价。当在婚姻里面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又或者是配偶患病需要长期的照顾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坚持相亲相爱，不离不弃呢？今天我们要知道，在婚姻里面我们需要付出，也要委身。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婚姻生活当中去依靠神的恩典，这样我们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只要我们想到神，他的爱是永远不离弃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动力的去爱人，因为神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你是否考虑要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呢？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问呢？当然我素琴前面也说了，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你一定会找一个信耶稣的。但是如果你的对象很可惜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是否要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 很多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都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虽然他们这样问，实际上我相信这些听众朋友的心里都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6节那里说，和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要同负异轭。虽然我们说这段圣经不是主要用来解释婚姻这一方面，但是套用在信仰不同的情况之下，却能够把不同信仰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困难描写出来。同负异轭的轭是架在牛的脖子上，是用在把两条牛放在一起，以这个轭来帮助他们可以一起的同步的来走，而不是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彼此的不配合。不同信仰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观跟取向，那两个不同价值观的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会因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而产生很多的矛盾。有的人在婚姻方面有很大的需要，也可能是因为处在一个亚历的社会吧，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听众朋友，这个亚历来自家人呢、来自亲戚朋友啊，也可能来自教会的弟兄姊妹，因此呢，这些弟兄姊妹就很容易的考虑跟那些没信主的人结婚，来解决自己在婚姻上面所遇到的各种障碍。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弟兄姊妹会尝试替自己找借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对基督的委身还不足够。如果你定义的违反基督的命令而随便的找一个不信的结婚的话，那么你的生命是被浪漫、渴望结婚、惧怕单身这样的情况所控制。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也说，义和不义、信和不信、光明和黑暗、基督和偶像都是清楚对立、黑白分明。当我们企图想结婚也不明白婚姻的真正的意义，而随意的选择跟非信徒结婚的话，他们以为只要结婚自己就能够脱离人生的黑暗，得到快乐和满足。谁知道结婚以后呢，因着对方的信仰跟价值观的缘故吧，不单自己受影响，甚至让自己活在痛苦里面。另外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和信仰可疑的人结婚。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情况，就是说一个非基督徒想跟一个基督徒结婚，这大多呢是在这个一些女信徒的身上发生。当男女双方交往的过程里面，男方发现女方是信徒，而女方呢只愿意和基督徒结婚，那这个时候呢，男方因为很喜欢女生的缘故吧，很喜欢他的对象的缘故吧，就打定主意表示愿意跟女方呢一起去教会。这样的情况后果会怎样呢？长远的去看的时候，有些人结了婚以后，在实际生活里面两个人没有办法有共同的信仰，结了婚以后做丈夫的男方呢就开始抛弃信仰，为了结婚、为了应付对方而去教会。但是我素心在这里也要讲一些另外的情况，因为我也认识有一些很爱主的姊妹跟不信的对方谈恋爱，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努力的为对方祷告，也把信仰介绍给对方，而对方也信了主，两个人进入婚姻。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女方也就是妻子那一方的信仰的根基非常的深刻，而对方呢是初信的。但是呢， 只要圣灵工作，而对方愿意追求的时候呢，我也看到很好的见证，就是丈夫后来比妻子更爱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帮助你的是，希望你必须要坚持相信耶稣基督比婚姻或者是其他的人更重要。这样的话不单单不会妨碍你的生活愉快，反而会为你带来真正而更大的快乐。当你知道尊主为大，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救主，你要跟随他顺服他的时候，这样在尊主为大的前提里，你也能够与有共同信仰的配偶相依为命，一起靠着神的恩典彼此相爱跟接纳。在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这位听众朋友说，周师母你好，有好长时间没有跟你联系了，以前跟你谈过婚姻的问题，现在仍然我跟那一个男孩子在交往当中，起初他不信，现在他愿意信主，他还没有真正的好好的认识神。经过这段时间的祷告，我决定继续的等候。我也跟他说过我的想法，以前我周围的人说可以找不信的，我也一直犹豫，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在神面前的祷告跟思考，我做不到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结婚。我祷告求主为我预备的这个婚姻，预备的对象，让他能够心甘情愿的来相信神，不是为了结婚而相信主。求主帮助，也求主能够带领我的男朋友。我看了他的这封信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感恩。这位听众朋友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也希望真正的让这位听众朋友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看到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神绝对绝对不会亏待这样愿意寻求神旨意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你也到了适婚年龄的话，为着你的婚姻在神面前仰望，别忘了最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当你跟神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的时候，你所需要的一切神都知道。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永不动摇。围绕着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花
直到永远。
在天父怀中，
乐意赏赐的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最能见证神在人身上做工的，往往是生活贫困潦倒的人。神的爱眷和宝物全都属于他们，这包括了我们每个人，真是令人安慰。神乐意赏赐，他要在我们身上倾出他的爱和赏赐。神是爱，是施予的爱。神的爱最大明证就是把他的独生子耶稣也赐给了我们。父神忍着痛把耶稣差派到世上来，正如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实在是震撼人心的。我们有一位乐意赏赐人的神，他甚至不惜一切把独生爱子也赐给我们。还有，我们这位神已经预备好要把各式各样的美善赏赐给我们，并且鼓励我们向他取用，真是难以想象啊。所以只管带着谦卑和缺乏来到神面前尽情地求，并且期待神大大的赏赐，你就会成为蒙大福的人，得到极丰厚的赏赐。
基督的身体就像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有许多独立不同的细胞交织而成。当每个细胞认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又不会受到排拒的时候，整个身体就会发挥最大的功用。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探讨信仰疑难，活出圣经真理。神的道与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来到神的道与生活，回应听众朋友在热线的时间提问的圣经跟信仰的问题，我们做进一步的补充，希望我们一块儿的学习。今天呢，我们要看侍奉人员或者是教会的同工问责出了问题。在安徽省呢，有一位安姊妹5月5日的时候，空中辅导的热线时间问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很长久也比较普遍会有的现象，那就是在一个有大约300人聚会的农村教会，而这间教会呢有5-6同工，其中呢年纪比较大的同工呢，根据安姊妹在电话当中说呢，在外面说话不得体，他所表达的是在外面骂人，那么问怎么办？这个问题背后呢，对同工的操守跟表现呢，我们相信还有其他的问题跟难处，所以呢，安姊妹在这个热线的时间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说呢，当事人年纪比较大， 尤其是在农村，大概根据推测啊，会有本身修养的问题。在我们传道同工的操练当中呢，我们说也可能是属于操守问题。那修养我们一般知道跟教育、跟背景、跟成长都有关系的。而在农村某些地区呢，我们其实抱着一些体谅，明白过去四五十年，也就是现在的年纪大的童工，在青少年的时候，他所接触的社会、跟生活条件、跟教会信仰的教导呢，有他的限制，所以呢，我们体谅。可是，在今天这个教会侍奉不断有新的需要，社会改变跟进步不断有新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教会在这方面其实呢，要引进领导同工的，我们说管理体制。真的，我们是要这样说，但是在现实里面，心里面也的确知道有它客观的困难。我们也提出说，要增广见识，培训学习，尤其是针对领导同工培训的一些劝导，也包括了制衡跟约束。一个人到了60岁以后，能够学习的方法是什么呢？青少年有青少年教育的一些方式，儿童有儿童的方式，那么老年同工、长者有长者能够学习的教育方式。所以呢，我们不放弃，在这里继续的讨论，也接受这样的挑战。今天我提出一个概念，一个观念，把这个观念呢放进我们农村教会的传道同工当中，那就是问责，问题的问，责任的责。讲责任呢，我们都明白，但是讲问责呢，我们就比较少讲。引进新一点的名词，其实就是观念进步、观念更新的方法。我针对一些读了初中的听众朋友，我大胆的在这里尝试借用英文单词来讲一讲，也请听众朋友谅解，因为我们必须要往将来去看，教会呢是向前展望的。在英文单词里面呢，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过，是 responsibility 哈，让我们简单讲 responsibility， 也就是 responsibility， 这是责任，我们在学校都学 responsibility。 但是现在讲呢，我们做传道同工的呢，我对教会弟兄姐妹要负责任，我对神要负责任，其实就不是这个英文单词了。它在概念上呢，它有另外一个字，而这另外一个字呢，就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问责的专业、问责的清晰概念。另外一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呢，我们说这个算账啊、账目啊，搞经济的，我们说是 account，A-C-C-O-U-N-T。那我今天大胆的跟听众朋友这样分享，让我们姑且先听一听，以后听多了就容易明白跟掌握。跟这个字有关的发展出来的字呢，叫 accountability。 其实我在几年前的良友圣经学院院长的话里面分享过这同样的概念的一个想法。 accountability 呢，可以翻译作责任，但是更准确的翻译呢，就是交代责任，有一个交代的具体跟严肃性。我们可以说问责。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呢？重要的，我们还是都是信主的，我们根据神的话来看的话呢，你发现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主耶稣讲的天国比喻里面呢，记不记得有分银子给仆人的那一段比喻， 也就是25章14到30节，还有后面的25章31到46节，讲到绵羊和山羊。当我们不断学习的时候，对于社会，对于圣经深入的去掌握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两段比喻，马太福音25章所讲的呢，是关于责任呢，还是关于问责呢？也就是用英文单词是 responsibility 呢，还是 accountability 呢？其实是后面这个更具体、更严肃的交代责任的这个字。我再一次讲，我们说账目啊、算账啊、会计啊，叫 accountant account， 他的交代责任呢是 accountability。 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立刻有一个联想，就是说交代责任这个字呢，从英文的单词去探讨去学习的时候呢，它是很紧张的。算账你一分钱弄错了都能够算得出来的，对吧？一分一毛都能够用数字记录出来的。所以现在说问责跟交代责任呢，用 accountability 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而回到经文，你看耶稣基督讲他跟那个收5000银子的收回来的啊，最后那1000银子所讲的那个结果呢，是非常严肃的，对不对？因为那是最后主人跟仆人的一个问责时间。用这个概念带进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无论是唱诗班也好，无论是做聚会崇拜的招待也好，无论是做讲道的传道同工也好，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我们要不断的有这个向神交代责任，也向弟兄姐妹交代责任的这个精神。今天我这样提出来，希望几年以后我们当中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30岁或者40岁或者50岁，无论你年纪多大，这个思想放进我们的心中，回头了再仔细的看马太福音25章耶稣基督所讲的分银子给仆人的比喻，绵羊山羊分辨的这个比喻，对这个责任的重要性就能够体认了。而回过头来，我们教会每一位侍奉人员的这个责任感就必定能够加增了。但愿有一天我们都能够从主耶稣那里听到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样的评语，也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同心的努力。
感动的眼泪都因为有着你，盼望的想念因你而起，生命的步伐让我靠着你向前，每一个气息都在乎你。
我们当常常感谢神，让我们有缺陷或是不足，因为借着他们，我们可以认识真正的自我，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